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啊，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上次我们是讲到19章哈，那我们今天从20章开始，所以我们先读20章。
以西结书第20章，7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只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引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之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的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的人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
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就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有与他们中间的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刚上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却为我们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不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
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观看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的眼前仍顾惜他们，不毁坏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的灭绝尽尽。我在此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当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起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目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们的缘故说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 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
因他们将一切投身的金箔，我就任凭他们在这攻陷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耶和华怒的供物，焚烧馨香的祭神，并交上奠祭。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马，直到今日。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人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人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
三十一节，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金火的时候，人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啊，我岂被你们求了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撑飞出来的膀臂，并领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手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
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行动过我，就要因所做的以后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们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地眼，攻击南方田野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着起，烧灭你们中间一切的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焦烧焦，凡有血迹的啊，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烧起，这火必不熄灭。于是我说，主耶和华， 人多指责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吗？
好，那我们看第二十章哈，那这是第七年啊五月初十日的时候，五月初十日的时候，那么上次呢，我们知道上次已经有几个长老来到他的面前要求问哈，那上帝已经跟他说了，我不被你们求问，因为你们的心里面已经有偶像啊，已经有偶像，已经有假神，所以你们不能求问啊。然后呢啊，经过没有多长的日子，到了第七年五月初十日的时候，他们又想要来求问，来求问了。那自从上次的求问到这次的求问，如果他们上次的求问之后啊，以西结先知讲的信息他们听得懂的话，他们就应当怎样？只有一个悔改，对不对？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才能够来归向神。但是这一次他们又来求问了，又来求问了。那么这次呢，或许这些人是觉得说，我们已经悔改了，是不是？我们已经认罪了。但是呢，上帝却没有认同，却没有认同。所以他们又来求问的时候，上帝就说，你们是来求问我吗？我不被你们求问啊。人会认为是上帝，我是来求问你啊，是不是？但也上帝会说，你们不是来求问我。差别在哪里？所以有些人说，耶稣我信你，耶稣说我不信，同样的意思。你认为你是来祷告，耶稣说你不是来祷告。有人说啊，我是来求问上帝啊，上帝说你不是来求问的。啊，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读诗篇就很清楚，你要心无旁骛，对不对？你带了很多念头来求问上帝，你要问什么？你带你的目的来求问上帝，是不是？那上帝要讲话，你愿意听吗？你已经有既定的目标，你又来求问上帝，是不是？这些都是要反省的，反省的。我们来求问上帝，要问的是我们真愿意听吗？愿意顺服吗？上帝说的，我们愿意听吗？所以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比较诚实一点，他不敢问的，他不敢求。啊，以前我们碰到有些在从教会长大的基督徒，然后到大学的，那研究所的，然后问他说：“哎，你要寻求伴侣，跟上帝祷告啊？”不能祷告，不能祷告。哎，他就很诚实，他不能祷告。我说为什么？啊，万一上帝给我的我不要怎么办？啊，这个就很诚实。我不是说对啊，就这种人的心就很诚实，知道吧？啊，他就觉得啊，他没有那个顺服的心，所以他不敢什么，不敢求，不敢求。我不是说是对，知道吗？啊，这也是不对，因为你要相信上帝给的是最好。但他不敢，他说我相信上帝给的最好，但是上帝给的最好我不要。蛮诚实的，蛮诚实的。所以这里呢，上帝自己讲，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就是我不会照你们的意思走，照你们的意思。因为人的意思在当中充满着很多对神的悖逆，对神的不顺从，所以上帝不被人求问，不被人求问。人的求问里面还有一个是试探神，神也不被恶试探，不被恶试探。所以第四节开始，就是上帝原来第一次不被求问，就是要他们悔改，但是第二次他们再来求问，所以上帝就说，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审问就是什么？好像审判官在问话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的让他们啊，好好的审判他，不是审判，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好好的把他们这个啊，让他们能够心里可以去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对不对？ 啊，你把他审问审问他们，啊，你当时他们知道，啊，你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列祖行的哪些可证的事。好，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认罪了，已经悔改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哦，没有。所以呢，他就跟以西结先知说，你去跟他们讲，让他们可以明白，让他们可以明白，从他们列祖的经历去做对比，哦，从列祖的经历去做对比。所以耶和华神就开始讲了，他说，从他们的列祖，我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他的后裔起誓，会在埃及地，然后告诉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会把你们从埃及地怎样领出来，带往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就是非常美好的地，非常美好的地。所以迦南地呢，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从圣经里面看，那时候迦南地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就好像被毁灭了索多玛和摩拉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以前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雨水也相当充沛，然后所有的物产非常丰富，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他说，上帝说，我拣选他们，也向他们起誓，也就是说一定会做成。那么这一章里面，上帝讲启示这个字讲的特别多次，意思就是非常肯定，知道吧？他一再的肯定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说，我向他们启示，会把他们带进到牛奶隐秘之地，是那个非常肥美的地。第七节，我对他们说，然后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因为上帝说，我做你们的神，你做我的子民，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圣洁，就是专一，就是专一。你要专一，所以条件是什么？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记得，上帝本来就是万有的神，但是特别讲我是你的神，就是讲一个专一，讲一个圣洁，所以特别强调他本来就是万有的神，但他特别强调他是我们的神，就表示我们要专一归他，要圣洁归他。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说你们要来归我，那你们就要变成洁净的，要把世俗的污秽全部去掉，从埃及来的污秽都要去掉，埃及的偶像，埃及的思想，埃及的这一切世俗化的东西都要除掉，都要除掉。所以上帝要他们除掉，可是呢，要他们除掉的又是他们眼所喜爱的，知道吗？就是人的眼，用眼睛看喜爱的东西，喜爱的东西，上帝说你要把那些除掉，如果你们不除掉，你们当然就进不去，对不对？所以条件也很清楚，应许也很清楚。好，这边呢开始有两个用词是对比的。第八节，他们却，就是人的回应，对不对？上帝已经讲清楚了，人却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已经都讲，上帝说我都讲清楚了，你们却是这样。第二个是我却，知道吗？你们却是这样，那我却是这样，刚好是一个对比，知道吧？对，那他们却的这个翻译呢，我却，第十四节，我却有没有？我却为我的名，然后二十一节，他们却背逆我，我们中文换成指示，知道吗？意思是不是一样？是一个对比，他们却，然后二十二节，我却，所以你看，后面上帝的审问呢，是一个，上帝审问人是什么？ 是把事实摊开来，对不对？我是这样啊，你们的反应是这样啊，我又是这样啊，你们的反应又是那样。你知道就是这种讲法，这样了解吧。好，就是拿来对比，就是摊开证据，知道吧？审问嘛，因为是审问嘛，所以要把怎样人证物证摊出来，对不对？看你要不要认罪啊。他说我这样子做的，他们却，你看，就记得他的用词就是这样，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原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所以人啊，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人，人出了埃及，心没有出来，然后人离开巴比伦，心没有离开，所以耶稣才要来，知道吧？耶稣怎样？所以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什么？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知道吧？表示什么？耶稣要重新代替人出埃及，代替人出埃及，因为人可以外表外在出埃及，心没有离开。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只有外在信主，内心没有离开世界，知道吗？我们只有外在信主，外在受洗，外面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样子，对不对？我们的心没有离开世界，知道吗？除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是这样讲，他们心没有离开埃及，他们心没有离开，所以上帝呢，他们没有抛弃他们那些偶像，所以上帝说我要把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请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自己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如果上帝在怒中所定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就灭亡了，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上帝要圣洁嘛，以色列没有圣洁就要怎样？灭亡。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圣洁的归神，不洁的就要怎样？除掉，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本来我应当在我愤怒中所定的，就是把他们灭绝。但是呢，我却，上帝说我宽容他们，我宽容他们，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呢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那么在列国人眼前将他们显现。这是讲到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进迦南之前，知道吧？他们不是得罪神了，是不是？他们不是在那边一看到派探子去迦南地，回来就在那边吵着要回埃及，有没有？就吵着回埃及，就觉得我们完了，我们出埃及了，来到这里了，又进不了迦南，那我们怎么办？人就觉得好像就对摩西很火大，对不对？就很多不满意的词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上帝本来要把他们灭绝的，后来没有灭绝，所以就让他们去哪里？去旷野。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把让以色列人去旷野，好像是去苦待他们，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是什么？这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懂我的意思吧？本来应该是死罪的，对不对？那上帝说那就死罪免了，然后就怎样？就去旷野怎样受苦受苦，知道吧？用人的话就是这样。
去旷野是神管教的意思吗？
对，神苦练他们，苦练他们。我们讲生命记的时候有讲，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是一个信仰的回顾，对不对？因为摩西写生命记是在埃及40年，又在旷野40年，又带领以色列人40年，对不对？你120年来你信仰的回顾是什么？就是生命记。 信仰的展望也是生命记，所以生命记就是摩西信仰的回顾与展望，就回顾这人生这120年来，这40年来在旷野上帝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什么，那上帝我们未来的展望是什么。他不是把诫命重申一遍，不是，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上帝是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让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去得到学习，得到学习。那我们先前讲过的，从属灵的上来讲，我们在世界就是在旷野，因为这世界不能给我们任何属灵的供应，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属灵的供应一定是从上帝来的，要水一定是磐石出水，对不对？要食物一定是天降玛拿，对不对？然后要走路一定是银柱跟什么火柱，这就是旷野。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从属灵来讲，这世界对我们是旷野，是旷野，是会吞灭我们的旷野，所以我们要时时的依靠上帝。那这个很辛苦的旷野做什么？就是我们信心的试炼，熬炼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如何，只有我们把我们摆在一个处境才知道，才知道。好，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到旷野，其实也是让我们今天基督徒知道，我们在世上其实我们就是在旷野，在旷野。所以啊，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我讲过，启示录有四个面向讲我们的信仰的旅程通往主那里。第一个是在拔摩海岛看到的，第二个是在天上看到的，第三个是在旷野看到的，第四个是在至高的山上。所以看属灵的路径跟你的位置有关。在拔摩海岛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就是七个教会，知道吧？就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看属灵的道路不是只有从受苦的拔摩海岛看，也要到天上去看。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开始讲在天上的看见，所以看到七个碗，对不对？七个碗，然后呢七个号，是不是这些，然后看到征战，这是天上看这一条属灵的路径。然后再来到第19章、18、19章就讲在旷野看，旷野看那个这一个大银户，这就是世界的王，世界的国度。所以这是从属灵界里面去看世界，看我们属灵的。那么最后讲到新天新地，就要在至高的山上看。所以它是不同的位置去讲我们信仰的旅程，这样了解哈。那么圣经都写在哪里？其实旧约就是在不同的处境里面讲这些。是第十节就是讲旷野，旷野是一个上帝把以色列摆在旷野，是让他们能够在很实质的处境当中，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时候，能够上帝期待他们的是专一的依靠神。而且旷野说实在，你要专一的依靠神，但专一的依靠神呢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每天日子差不多。我先讲吃玛拿好了，如果我今天你就跟你家人说，以后食物呢都我来准备，每一餐都我准备，不过我们学习在旷野，只有一种材料，蒸的、煮的、烤的、炸的，什么都可以，但只有一种材料，你们可以吃几天？哎，玛纳是不是这样？
对。
啊？没关系，你没关系，就是，你就只有一种材料，记得就一个材料哦。你先想好一个材料，你能吃几天？ 这样可以想象哈，那他们要吃40年。所以摩西说，上帝在旷野苦练里面、试炼里面、熬炼你们，对不对？给你们玛纳吃，知道吧？所以基督徒常常说：“哎呀，日子好像就是每天都一样。”其实就是旷野，熬炼我们的什么？熬炼我们的心，知道吗？熬炼我们的心，我们在熬炼我们的心是什么？能不能听上帝的话？能不能信靠上帝？所以第十一节，在旷野，我把我的律例典章给他们，你们遵行就必活着。就上帝就说，我就把我的话告诉你们，你们能不能听？能不能照着做？那么在当中呢，上帝呢就给一个有一天，除了玛拿以外，还有一天做考验，那一天就是安息日，知道吗？就是那一天你什么事都不要做，成为证据，知道我是耶和华，叫他们成为圣。意思就是你要跟把自己分别出来，跟世俗中分别出来，世人中分别，圣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有一天你就跟其他世上的人生活不一样，你愿不愿意这样做？那一天就是什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知道吗？也不能去捡玛拿，对不对？啊，也不能想要做这个做那个，知道吗？你愿不愿意？但是呢，他们愿意吗？第十三节没有，他们其实没有，他们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厌弃我，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所以呢，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哈安息日都没有好好过。知道吗？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安息日在旷野还不能好好过。安息旷野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吗？上帝叫你什么都不要做，那你就怎样？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知道吗？要不然所以以色列人都在帐篷里怎样滑手机。他们还是怎样？还是想出去找点东西吃，还是想出去捡捡柴，还是想出去碰点运气，反正人就是怎样，人就是不听。所以这一节就是上帝自己讲的，他们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所以照上帝的说过的话，干犯的人就要死，对不对？可是上帝有没有叫他们死？没有。记得哦，上帝不是不愿意哦，是上帝还是宽容。我却看他们第二次讲，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好，所以我已经在旷野跟他们起誓了，他们不能进入牛奶隐秘之地。那这一次他们还是干犯我的律例典章，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心中仍然有偶像。但十七节，我的眼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尽尽。所以整个旷野就是一直讲让人经历一个情境，就是人一直在干犯上帝的话，一直没听上帝的话，还有呢，上帝一直在忍耐，在宽容，在忍耐。但是人在旷野会这样想吗？会不会？人在旷野会怎么想？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本来要出埃及的，很开心，对不对？好，不用再当奴隶了，是不是？然后准备进迦南，发现大大失望，对不对？然后上帝又不让我们去，叫我们去哪里？去旷野。然后在旷野抱怨一下，上帝就管教，做一个错了，上帝就管教，对不对？然后每天虽然食物还有，水还有，对不对？但是日子实在怎样，不好过。好，那人的心会怎样？ 人会心会想到说，因为我对上帝悖逆嘛，会不会？不会。人的心只是想到说什么，上帝你怎么不救我，我怎么这么不幸，逃也逃不掉，跑也跑不掉。我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信的话，不能专一的信，我们会这样，知道吗？在世界我们会这样，在世界我们会这样，知道吗？我们会觉得上帝你怎么这样对我，我想要的怎么没有给我啊，我什么，我现在日子怎么过成这样，对不对？其实这个根源就是一个我们信不过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困境里，知道吗？其实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懂吗？上帝仍然在当中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在带领我们，知道吗？所以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就提醒他们，上帝是一直带领你们，没有放弃你们。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顾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上帝仍然爱我们，仍然照顾我们，只是我们能不能体会他的用心，真心的悔改在他面前。好，所以十八节，我在旷野的时候对他们儿女说，不要遵循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生命记摩西不是重新讲十诫吗？就重新告诉他们上帝要什么，重新告诉他们要什么，所以重新告诉他们上帝的律例、命令、典章，要他们去听，去信靠上帝。然后呢，上帝就说，我就选一个安息日做证据，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意思就是你们要对着神怎样专一，对不对？结果以色列人有专一吗？还是没有。二十一节，只是就他们却，知道吧？他们却，他们的儿女却悖逆我。二十一节的翻译就是他们的儿女却悖逆我，就是要进迦南的这一批人还是不专一，不谨守上帝的典章。上帝一直讲你们遵循就因此活着，因此活着意思就是上帝会继续在你们地上的日子赐福你们，保护你们，帮助你们，但是还是干犯。所以他们在旷野还是经历上帝的怒气。虽然这样，上帝没有把他们灭绝，他说我却为我民的缘故，再讲一次，上帝还是为他民的缘故说所没有灭绝他们，免得他被外邦人亵渎。所以上帝就启示了，将来他们要分散在列邦。好，你看他们进迦南以后最后就怎样，虽然立国了，对不对？那国家灭了，就被掳到什么？分散到外邦去了。好，所以二十四节，因为他们不遵守我的典章，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重点是什么？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所以人的问题向神不专一，就是我们被这偶像带走了。那记得偶像是从哪里来？偶像是从私欲来的，人的私欲在我们的心中作王，就是偶像。好，欲望本身没有错，知道吗？我们本来就有欲望，对不对？好吃的东西就好吃啊，好看的就是漂亮啊，这没有错，但是它不能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知道吗？我们人要管理它，不是被它辖制，被它辖制，所以就变成偶像。二十五节，我也任他们遵循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就是说他们把上帝的话本来是美的变成不美，知道吗？知道吗？然后那个呢，本来是叫人活，就变成一个恶的条例，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有表面做，但是却不专一。 然后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列国列王的时期是也拜耶和华神，也拜偶像，他们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很惹神愤怒的，然后呢，又敬拜神，又把头生的金火，意思就是仿照那些外邦人的方式去拜那些偶像，我们在列王记都读到嘛，对不对？然后上帝说，我就任凭他们，他们是玷污自己，玷污跟他相对的就是圣洁，上帝要圣洁，他们却在信仰上不专一，不专一。所以以色列人呢，你看所罗门王就是这个问题，他又敬拜神，对不对？又为他的妃嫔立什么偶像庙，对不对？就不专一，不专一。然后所罗门王以后的耶罗波安，就觉得很怕北国的人跑去南国耶路撒冷，对不对？就在但跟伯特利做了两个金牛犊。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人很奇特，总是忘不了金牛犊。那时候有人就讲嘛，对不对？连那个华尔街还是有个金牛犊，是用铜做的，有没有？人就是忘不了马门，知道吗？简单讲，人就是忘不了马门。好，二十七节，上帝就说，从第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就说你们审问审问，就上帝其实上帝在审判，在做审判。审判是什么？把人证物证摆齐的，知道吧？上帝说你们看，好，过去从你们的祖宗一直到今天，把所有的证据摆出来，对不对？他们向神不专一，像他们玷污神的圣洁，对不对？然后他们本来就应该灭亡，只是上帝一直宽容，一直宽容，一直忍耐。好，所以二十七节，上帝跟以西结先知说，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这样说，你们在你们的列祖亵渎我，得罪我，我已经起誓了，应许给他们的地，但是他们在这个地上，在高山上茂密树献祭，献这个惹我发怒的供物，焚烧献祭的金身，献上交祭，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好像各国都差不多，都要找那个高山的地方去盖庙，然后树大一点的地方盖个庙，然后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他们都是这样，你们上那个高处叫什么？上帝说那个高处的发音就是巴马，巴马就是高处，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些高处，你看那些高处，高处高处，巴马巴马，知道吧？就是说你往高处去看，意思就是你看到多少的偶像在那里，多少的偶像在那里，我们这边也是这样，你去看就知道多少偶像庙在那里，所以上帝就说你去看，你去巴马那边看，巴马巴马那边看。所以你对以色列家这样说，你们能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能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意思就是上帝就问了，你们今天来问我，那你们看看你们的是怎样，你们的心是怎样，你们的里面的偶像除掉没有？外在的偶像还那么多，那么你们的偶像除掉没有？你们以前惹我的愤怒的事直到今日，你们今天还要问吗？就是人还不醒悟的意思，知道吧？你还不醒悟吗？还不能明白吗？今天所遭遇的是什么缘故吗？还要来问问看吗？就是人还问上帝，你为什么处罚我，对不对？上帝说你还不知道吗？所以上帝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不被你们提问，意思就是上帝不回答，你们不能再问，你们要像外邦人这样子去求问偶像，求问木头， 你们这个心意不可能成就的。上帝不是偶像，知道吗？上帝不是假神，上帝是真神，上帝知道人心所存的，对不对？好，所以这里二到三十二节，这一次呢，这一次上帝就更严厉的一次告诉他们，上次他们来求上帝已经讲了，你们心中的偶像没有除掉，不能来，对不对？那这次又来问了，所以没有效。所以三十三节，上帝就宣告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上帝本来就是王，对不对？哦，但是他要彰显出他是在一切的掌权之上。他怎么显？用他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然后加上一个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就上帝说：“我这一次真的用我的愤怒，用我的大能，然后好好的来惩治你们。”然后怎么惩治？三十四节就说：“我的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请出来的愤怒，把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分散在，领出来。”这很有意思。前面讲我会把你们分散在列国，对不对？但是下一次上帝说，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答案了？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知道吗？我会再一次的发怒，把你们带回来，然后呢，重新召集你们，然后但是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就是你们。反正我会把你们，无论你们到哪里，我就把你们带到外邦人那里。其实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后来的遭遇，他们在外邦人的地不断遭到打击，知道吧？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国家灭亡以后，分散在各国，无论在哪里遭遇，他们都是面对困难的处境，因为神在当中就是照样刑罚他们。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就是他们要成为奴隶，他们总是在万民当中变成那个最低等被排挤的。但是呢，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的地。这是前面讲，你们却怎样，你们却怎样。那这一次上帝说他们不能入应许之地了。至于你们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但是不要再亵渎我的圣名。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上帝还给他们一个机会，知道吧？给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一个机会，知道吗？那些没有被掳来巴比伦的人将来很惨，但是你们被掳来以后还有一点点机会。你们到底要继续的悖逆神呢，或者你们可以反省。好，所以后面上帝就讲他的应许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遗数，知道吗？人在管教之下能不能看见盼望？所以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你看上帝讲应许了，将来在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在属神的家的百姓，他说全家都要侍奉我，我会在那里悦纳你们，你们的供物、出手的土产、一切的圣物，我都会跟你们要，我会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候我会悦纳你们，像馨香之祭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会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你们会追念 玷污自己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那主说，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你们的恶行跟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从四十节到四十四节呢，四十节到四十四节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讲到以色列家重新的归回，知道吧？以色列家重新的归回，上帝会在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之后经过多久？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上帝说，我会重新聚集你们，然后我再聚集你们，我就会悦纳你们，我会在你们的身上啊显为圣，就是让人能够看到你们是属我的，然后我会让你们重新进应许之地，然后在你那里你们要认罪，你们会认罪的，看到没有？你们会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就表示说，将来以色列人都回归到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他们会认罪，他们会认罪，然后呢神会重新悦纳他们。那这个部分呢，在以色列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就会想说，以色列人要重新回到迦南地怎样？重新聚集，对不对？重新变成一个国家，重新盖圣殿，重新献祭建物，有没有？这里有写啊，你们会跟我重新献上什么供物、土产、圣物啊，对不对？好，这就是现在很多以色列人不是想要重新盖圣殿，他们就是一直想做这件事。但是这当中上帝强调的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很要紧，他们一定会悔改，认罪悔改。好，所以四十到四十四这一段，现在的解释就是一个，到底是照着字面应许的，还是跟基督有什么关系？照着字面实现，还是要跟基督有关系？好，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知道吧？好，我先不解释。好，就从字面就会有一群以色列人会讲，我们就是要回去，对不对？那重新怎样建国建殿，重新恢复旧约的献祭，对不对？好，这是一种字面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有，后面再有的是要加上一个重点，新约，这不能离开新约，知道吗？因为从以西结的日子到现在，中间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段话的解释不应该离开基督。那以西结书有没有加上基督来做解释？有，但是如果我们不仔细会没看到，这样了解哈。所以后面我会跟你们讲啊，这一段话要加上基督才行，要连于基督才行。好，这个讲完一个盼望了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低下预言是一个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出来，所以用低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要用火把你找起来，所有的青树枯树都在当中，猛烈的火焰不熄灭，从南到北人都被烧焦，有血气的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我使火兴起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向南面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第一节，你要面向耶路撒冷跟圣所低下预言，知道吗？就是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要去巴比伦是先往北走，对不对？先往北走，走到两河流域，再往东边走，往东边走。所以他们因为这样走的缘故，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在哪里？在南方，在南方。啊，这个是人是很有意思哈，人的观念是这样，你一开始往哪里走，然后就把那个目标认为是在那个方向。你看美国人认为德州是西部，对不对？德州不是，你看我们西部片，德州不是算西部片吗？为什么？因为对新英格兰的人，对不对？往那去德州是往西走，其实往西又往南，但一开始是往西，所以他们就认为德州在哪里？西边，所以他们叫西部。所以以色列人认为巴比伦也是这样，你是先往北走，对不对？可是北走以后就怎样？弯过去，弯过去不算，反正就是那巴比伦也是从北方来，对不对？所以你要向南方，就是向耶路撒冷跟圣所发预言，就是上帝在当中用火的审判，火就是审判，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地方要经过火的审判，火的审判啊，然后把枯树、青树都烧灭，就是表示呢啊，全部剪除，全部剪除啊，神使火从早起来就是审判，启示录告诉我们，审判就是火跟刀，火跟刀啊。那耶稣就讲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受审判是收割，知道吧？有没有刀子到田里把麦子收在仓里，对不对？把稗子用不尽的火烧灭，所以一个火跟什么刀？所以我们如果是麦子，我们就不经过火，知道吗？但我们还是要经过收割，收割。好，所以这就是二十章啊，上帝回答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的话，其实就是要他们只有责备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好好的从历史的处境当中去想啊，人对上帝的悖逆，没有真正认真悔改。但是上帝从头到尾一直强调一个，他的怜悯还在，所以先前没有毁灭他们，这一次也不会完全毁灭他们，将来还是会把他们重新怎样带回来。所以意思就是他们仍然要有一个信心，是信什么？信上帝有怜悯，这是我一直强调的，无论在怎么处境，你都要相信上帝有怜悯，无论在怎么处境，你要相信上帝有怜悯，这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就是仍然相信上帝有怜悯，上帝有怜悯，这就是约伯记的核心重点，知道吗？无论怎么去思想遭遇，怎么去为遭遇找理由，最终有一个不可忘的，就是什么？最可靠的是什么？上帝的怜悯，就是。懂了解吗？无论你今生遭遇的事情，你回想起来多么痛苦，多么难过，多么怎样怎样，都是事实。但你不要忘记一个，你仍然要相信上帝的怜悯。无论你认为多苦，或者多失败，多不可挽回，知道吧？你仍然要相信一件事，我的上帝怜悯我，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好，那我们来读二十一章呢，读到十七节。好，我们继续读。
中间解除一
从南至北风起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并不再入鞘。
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稀落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染的，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把我指的杖藐视各数，
这刀已经交给了他们，他要他们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刀刃，你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真是啊，你要哭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有失恋的事，用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的进入你的内中，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个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这加增他们跌倒的事。爱这刀造得像闪电，然后坚利要行杀戮。这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那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的。
所以当这个45节46说你向南方攻击预言的时候，就是讲到火，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刀，火跟刀就是用这个来想审判。他说你要面向耶路撒冷跟圣所，然后低下预言，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讲，知道吧？好像水滴在地下咚咚咚。他说你呢啊，我以你为敌，而且拔刀出鞘，知道吗？用刀来除掉所有的人，包括恶人也包括义人，恶人跟义人都要剪除，从南到北攻击凡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神已经拔刀出鞘，不再入鞘，就是审判的刀已经举起来了，而这审判的刀不会怎样，不会收回去，知道吗？就是不会像前面讲的耶和华又宽容，对不对？然后又搜索不做，哈，不会。所以十六节他说你要叹息，你要叹息，弯着腰苦苦的叹息。所以这个先知讲这些呢，还要演戏，知道吗？啊，所以你要讲说啊，有这个审判来，对不对？有用火来烧灭，有用刀来除灭我们，那你要怎么讲？你要真的好像你要真的非常痛苦的叹息，知道吗？哦，然后人家问你为什么叹息，你就说因为有风声，有灾祸来了，人都消化了，手都发软了，精神都衰败了，稀落如水，哦，这些灾临近必然成就。好，这个还容易，这样只要演一下就好，对不对？还要演得让人家真的会问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还要演得很像。好，这先知就是，你不是讲说上帝要做这些事就这样，不行，你不能轻描淡写，知道吗？你要怎样啊？很实际的去演，演还不够，还要唱歌跳舞。好，下面这一段8节到17节，这一条是这个是一个剑歌，剑知道吗？刀嘛，刀在挥动，就是人家中国人不是舞剑吗？舞剑在跳，舞剑舞知道吧？这是这个是他说人子啊， 你要这样做，你要发预言，说耶和华吩咐我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其实这个是一个刀剑舞，知道吧？就你拿着刀一边挥一边唱，一边耍一边唱，知道吧？所以你看这个像诗，有没有读起来像诗？他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划我子的杖藐视各树，就是划我子的杖，就是上帝的惩罚临到。你不要以为开玩笑，这个刀挥过去，所有的树都要被怎样砍掉。这刀已经加给人擦亮了，就是磨砺了，对不对？为要应手使用，就是方便他很快的砍，知道吗？刀很利，很快的砍。这刀已经磨快擦亮，交在杀戮的人手中。所以你要呼喊哀嚎，你看还要呼喊哀嚎哦。然后呢，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百以色列一切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大下。你知道你一方面舞着一个刀，然后说这个刀磨得怎样很利，对不对？然后还要怎样呼喊哀嚎，就是表示你挥过去的地方都怎样死了，知道吧？然后呢，都死了以后，你要拍腿叹息，这个还不容易啊。然后就跟他们说，有那个试炼的试验的事，就上帝考验的事临到了，藐视杖就藐视上帝的管教都归于无有，这上帝这样说的，你要拍腿叹息，又要拍掌预言，知道吗？然后说神说这个刀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人大受死伤，就是这刀。然后我已经设立这个恐吓的刀攻击他们，攻击他们城门，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然后继续唱啊，这刀啊照着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然后你刀呢挥右边，你归右边，摆左边，往哪边就往哪边杀戮。然后你也要继续拍掌。他在讲什么？他就叫你演一个，去演 拿一把刀去怎样去演，演给以色列人看。先知不容易哦，要唱作俱佳。这是很有名的剑歌，知道吧？这个是一个前面哦，你哀痛哀嚎叹息，弯着腰苦苦的叹息，所以这个先知不容易，前面已经好几次了，对不对？那上帝还要叫他怎样五件唱这一首剑歌。上帝的用意就只有一样，就是人能不能把他的话怎样听进去。讲你不听，那就怎样表演给你看，表演看你不听就怎样继续的唱作俱佳，对不对？就是想要把那个画面深刻的什么加到人的心里面。其实这个上帝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不要忘记上帝说过的话，先前讲过的你们就忘了，对不对？那现在干脆就怎样就好像一个画面，你这个这一段经文真的是画面，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一个画面，上帝就是要以西结先知弄一个画面，就是刀临到的审判临到的画面，然后所造成的，你就是演这个画面，演一个画面，像很像舞台剧，就演一个画面给以色列给这些人看，所以你说上帝真的想尽办法，耶稣来也是想尽办法，用比喻，用谜语，用各样的话，就是要人听得进去他的话。所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 到这边我们就可以思想，为什么一直反复的讲？因为都是听不见。那到这边呢，上帝就叫他演吧，你就好好的去演一出戏给他们看，然后他就唱了。所以这首诗歌真的是，这个如果要写成一个剧本可以，真的是一个剧本。你们可以，你可以从这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一直到最后往哪个方向就哪个方向杀戮，对不对？然后还要拍掌，还要拍腿，一直到神的愤怒怎样止息，就是演绎。这个就是被连累，即使真正在这个神的毁灭临到的时候，义人恶人都被除灭都被连累。但是我们不要说那义人就完了，不会，因为义人还是义人，只是他没有办法逃避那个灾难，所以灾难临到我们义人也逃不了，也是逃不了。但是如果上帝保守我们，我们是可以先走。像那个我们读耶利米书有没有？耶利米最后没有被害嘛？但是他还很可怜，被带到埃及。还有耶利米的那个书记巴路有没有？巴路也没有死嘛？就是有些人，上帝还是会保留他们的性命。好，这个就是上帝要他向南边啊发预言，然后告诉他啊这个火跟刀啊的预言，火跟刀的预言。然后接下来呢啊他就说这个刀呢啊又讲的第一把刀是巴比伦人，第二把刀是亚门人，我们大概没有时间讲这巴比伦这一把刀，我们先到这边，大家看有没有问题？我们下礼拜停一次哦，下礼拜停一次。
什么都是指着永生启示。
上帝没有办法指的比他更大的启示。其实上帝说的话就是启示，然后他没有办法指的比他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永恒做启示。其实上帝说的话就是启示，因为他说话说是就是，就不会改的。那上帝每次启示的意思，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用双重的启示来表示绝对不改。神指的自己启示，就是说其实他说的话就已经是了，又要指的自己启示。先知在讲这些话要体会上帝的心才能讲，要不然就很难讲体会，而且要体会那个实际的感受才能演，也才能够把那个处境演出来。所以传讲上帝的话的先知但很少像以西结这样，很多先知就讲话就走了。那这个以西结先知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人子，知道吧？因为他是预表耶稣的那一位，知道吗？因为人子这个字就用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就特别的经历特别多。还没完哦，后面还有，我们才读到21章而已，后面他还要继续有，他的遭遇还要有哦。这个先知身上的遭遇非常多，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认为以西结这个先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因为他跟前面的几个先知不太一样，他是被掳国家从灭亡被掳，他在后面的先知，他是一个 一个世代在传承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先知，而且他在当中讲很多将来的盼望，也是其他先知没讲的。但是他传讲信息蛮生动的，真的蛮生动的。我在想他如果听他传讲信息，一定是当然对当代的人心情一定很不好。
他都用比喻，那个老百姓真的能够了解他的意思吗？
听到了，也看到了，也知道了，但是愿不愿意
听不进去。
但听不进去没有关系，就是说后来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就怎样就知道，就是说至少你先把这些东西都怎样先装进来，因为第七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灭亡哦，第九年才被围困，所以后面会继续讲到第九年的时候，第十一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一批人被掳了以后，他们一直想回去，对不对？然后一直说不行回去，不行回去，对不对？然后一直看到说，哎，巴比伦又出现内乱了，是不是？那人就会觉得更有什么机会回去，对不对？然后就听到的信息是西底家王又联系了埃及，对不对？但是没想到第九年巴比伦就又去围攻什么西底家王，对不对？然后第十一年耶路撒冷城破了，所以这一批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是怎样？你知道人在那个处境，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觉得很有希望，就是在那边。所以上帝就是一直要人能不能放心交给他，而不要一直随着环境在那边怎样摇摆飘荡。所以这个先知用了很多的方式把这些上帝的话说的唱的演的给大家看，然后你就记着，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大家就比看能不能比较听上帝的话去等。那也感谢神，应该有人听进去了，要不然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回归，因为以色列人要回归不容易哦。在古代等于是你要把所有的财产都怎样放下来，对不对？变成可以带走的，是不是？然后又走了几个月回去，对不对？回去要重新开始，这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就有一批四万多人，他们愿意这样做，而且也不简单哦。经过七十年了，七十年已经经过多少两代的人，还想回来，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你可以看到不简单哦。灭国了以后。两千年还是回来哦，这个民族实在很特别，他们还是可以回来哦。这世界大概很难有这种民族，就是你灭亡那么久了，还是可以怎样聚集在一起。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那我们今天借着诗篇八十四篇来思想，我们的心最安稳的就是来亲近你，我们的心最满足的就是来亲近你，我们能够在当中领受的一切最美好的就是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是一条朝见你的道路，是到你去到你那里去的路。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这条路是由我们的主引导，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的。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一些结束看见你总是那样的宽容忍耐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不仅知道你宽容忍耐我们，更能够啊真心的回到你的面前跪向你，能够真心的在所行的所面对的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省察自己，也将我们的心全然归你。求你来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仍然在各样的处境中看见你的怜悯，看见你对我们是大有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成为我们的连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恩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